位听众，你哋好，非常欢迎你哋收听文化360。咁近呢两年咧，有一个词语咧，间中我哋喺新闻报道里面咧都会听到嘅。咁我相信听众若果有留意新闻，特别系有关于中国嘅新闻嘅话咧，都会听过呢个名词。咁就系咧一带一路。咁一带一路咧，本身其实系一个简称嚟嘅啫。它原本的叫法呢，就应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不过呢，今日并非准备跟各位讲这个在2013年中国所提出有关于政治啊、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个构想，而是呢想讲一带一路啊里面所包含的一个历史符号，就是丝绸之路，亦即是我们古时的丝绸之路。提到丝绸，我们都知道中国本身就是丝绸的故乡，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向西方输出蚕丝以及一些很华丽的丝织品了。当时横贯亚洲大陆的内陆地带就有一条很古老的商人通道，由中国呢就通到西方，咁呢条就系丝绸之路啦。咁大概喺公元前一世纪之后嘅1000多年里面，中国大量嘅生丝以及丝绸，连同其他好多嘅物品啊、好多嘅文物啊等等咧，都喺呢一度咧运到西域，然之后咧再千里迢迢咁样咧运到去欧洲，可以话咧系风靡咗整个西方世界。呢一条丝绸之路咧系一条闻名世界嘅古老贸易通道嚟噶，佢喺一段好长时间里面咧就曾经系东西方往来的主要交通要道来的。古代东西方大部分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进行的。这条丝绸之路又以哪个地方作为它的开端呢？就是中国的古都长安。当时那些生丝以及丝绸织物等等的货品呢，都在这里混集，然后呢就向西方来到运输，开始呢几千里这么远的运行的。这些的货物呢就由长安出发啦，就向西穿过河西走廊。首先呢就来到地处西域的门户敦煌这个地方。跟着呢这条商人的道路呢就开始分开两条了，一条是南边的，一条是北边的。那这两条东道呢都会深入到去西域那里的。或者我们看一下北面那条通道先。一阵间所讲的地方名称呢，大家听起上来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的名称呢是属于旧的名，今天已经有新的叫法。另一方面呢，这些的名称呢它的读音呢就跟那个字面呢是有些出入的。好了，我们看一下北面这条路呢，就会出了玉门关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沿着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呢来到进发。途中呢就会经过鸠池这个地方的。鸠池呢就在今日新疆库车附近的。跟着呢就会去到疏勒波。疏勒其实就是今日的新疆喀什市。然后再向西翻过葱岭。葱岭呢就其实就是帕米尔高原以及喀拉昆仑山脉的总称来的。然后就会穿过大渊，这个在中亚的地方，再环跨过康居。然后呢就向着这个木鹿城那里进发了。木鹿城呢就即是今天的马里，就已经是在俄罗斯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境里面了。至于南边那条通道呢，就是会沿着塔里木河以南的通道呢向前迈进的。就会经过新疆一带，包括呢今日的若疆以及和田这个地方，以前呢就分别叫善善以及于田啦。然后呢就抵达沙车，就在那里亦都是要经过呢葱岭，然后才去到法扎巴德。法扎巴德呢就已经在今日的阿富汗境里面啦。来到这里之后呢， 都是向着木六城来到进发。换言之呢，南北两条通道呢就在木六城这里汇合了。咁跟住呢就继续前行，就去到吕海的东南部一个叫做和独城的地方。咁呢度呢就已经是在伊朗境里面了。咁跟住呢就向住阿盟呢个地方嚟到进发啦。阿盟呢今日就一般亦做呢哈马丹，亦都系喺伊朗境内嘅。咁呢条嘅商旅之路呢前段啊，其实大部分呢都系横越穿行喺亚洲大陆嘅腹地。沿途根本呢就一大片一大片嘅沙漠，以及呢崎岖起伏嘅山地，非常非常之难行嘅。丝绸之路的后段呢就会通过西亚的地区的。咁去到阿盟出咗嚟之后呢就会到达两河流域。所谓两河我相信好多人都知啦，就係指幼法拉底河以及呢底格里斯河的。咁之后呢就由巴格达东南面嘅古城嚟到向北走，就顺住幼法拉底河嘅走向呢嚟到行的。就在河流的上游转移呢再向西，咁最后呢才去到丝绸之路的终点。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哪里呢？咁就是地中海沿岸的商埠安条克。所谓安条克呢就今日称之为呢安塔基亚，就是属于呢土耳其的地方来的。好啦，我哋讲咗咁长嘅一条道路，讲咗咁多，大家听起上嚟会觉得有啲陌生嘅城市。咁究竟呢条路一路咁行有几长呢？原来呢由东至到西啊，沿途系长达7000多公里㗎。咁而嗰啲嘅丝绸呢就由长安集中之后啊，经过7000多公里呢一路嚟到啊土耳其呢个安塔基亚，即是当时叫做安条克的呢个港口呢，然之后啊再向西面运输到去欧洲的。好啦，讲咗咁多呢好难记好难读嘅地名之后呢，或者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呢条丝绸之路系点样开始嘅呢？点解会出现一条咁嘅道路嘅呢？原来这条的贸易通道的开辟呢就是早到去汉朝的时候，当时有通西域这个措施的结果的。就在西汉初年呢，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呢就很强盛，不时呢都对外发动侵袭，带给汉朝的边防呢造成很大的威胁的。当时呢在西域一带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但是呢匈奴实在太强大，以致这些民族呢都是受他控制。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就叫做大玉支，就是在祁连山旁边的。他们就不服匈奴，但是呢就惨遭厄运，连个国王呢都被匈奴杀死的。到了汉武帝那段时呢，为了要消除这边疆的祸患呢，一方面呢就采取武力来到进击啦，另一方面呢又运用外交的手腕去联络啊大玉支这个国家以及其他西域各个国家呢来到共同反对匈奴的。到了公元前138年，有一个人他就肩负这个重任呢去联络其他的国家出使西域，这个人呢就叫做张骞啦。不过好不好彩，他是出使西域途中呢就被匈奴来到扣留住，一扣留就扣了成11年才走得翻出来的。他逃走出来之后呢就翻过这个葱岭高原啦，就去到中亚，亦都去到呢一些的国家，包括呢大渊、康居啊等等，然后辗转转转咁呢就来到大玉支那里进行联络啦。但是事经过咁多年，世事已经变化了很多了。这个时候大玉支那些人呢已经迁移到去很富庶的阿姆河流域，过着一些很安逸的生活。什么报仇雪恨呢根本就忘记得呢一干二净。张骞原本就是要出使西域联络各国来到对付匈奴的，但是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无功而还了。不过他亦都将当时他了解到的西域的详情呢带返去中国的 国土，咁啊令到中国咧就可以了解呢啲国家嘅国情啊，或者地理各方面嘅环境之后咧，就再同啊呢啲嘅西域国家咧建立一啲嘅关系嘅。好啦，过咗一段时间，张骞呢又再次出使西域咯噃。咁呢次呢佢就带咗好多中国嘅物品去赠送俾呢啲嘅西域国家，亦都由呢啲嘅地方呢带咗好多物产呢返嚟中原嘅。嗱，究竟佢带咗啲咩去，又带啲咩返，以及呢呢一次嘅通西域带嚟喺文化、经济啊、政治各方面有啲咩嘅影响呢？咁由于时间关系，我哋留待下一次再详细咁去了解啊！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个星期再会啦。